要于事中，要于事处，宣说正法，尽说有门。这是第四课，成大法师，分两课，第一课明领受，第二课显堪能。显堪能里面分三课，第一课是标，现在是第二课是列。要于世中，说这位啊，第九地善慧菩萨，要于世中，世中就是事无外变里边，要于世处迅速正法，世处就是这个处所。下面说宣说正法，宣说正法。就是名句文身啊，就是这个言句叫做正法，就是能全显地义地理叫做法。那么这个处呢，就是地义地啊，所以要于地义地用名句宣说出来的话，世数是所全的，正法是能全显的啊。尽所有门，这个尽就是很多的了啊，所有的门，这个门呢是什么呢？比如说是一个大宝楼阁，它不就是一个门啊？它有很多门，你从这个门可以进到楼阁里边，从这个门这个门一个一个门的。现在啊，进入到第一地有很多门，那个门是什么？就是所缘境。所缘境是误入地义地的门。现在啊，误入地义地是休止观，现在是说宣说正法。宣说正法也有很多门，我从这个门说以无常为门，从这里宣说正法啊，以苦为门，以空为门啊，或者以舍为门，以心为门啊，以平等为门，以差别为门，以生灭为门，不生灭为门。这个说法，佛菩萨为众生说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门。从这里呀、说法，尽所有门，就是事无外变的宣扬正法的时候，也是从很多很多的门，说是从现在说四谛。苦集灭道四谛这是门，说从十二缘起也是门，从六波罗蜜也是门，好，这是所有门。要有此故，于诸有情，说这位菩萨要是由于世中、于世处宣说正法，尽所有门，这个此就是包括前面这几句的哈。于诸有情劝导未遇。说法呢，就是为众生说法嘛，与诸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根性的众生劝导，劝导他们呢、改过迁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劝导有情这样子啊，这是劝导。未遇，未遇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第一方面，众生啊。在生死的流转无量劫来呀，受了很多苦啊，现在来未遇他啊，现在是说这个第九善慧地菩萨，就是用种种善巧方便的语言呢来未遇这些人，这些众生，是这个意思啊。不要紧，你受了很多苦不要紧，好好学习佛法可以离苦的，就是令他们令众生欢喜啊，就是安慰众生。这句话是指啊，已经知道苦的众生叫未遇他，不知道苦的众生要劝导啊，知道苦的众生要未遇。安处事业有劝导安处事业，或是未遇而安处事业。这个安处事业这句话怎么讲呢？安处啊，就是不是很辛苦，很安闲的，很自在的。这个处，但个处理讲 就是采取行动啊，你采取运功修行，因为前面又劝导又未遇了你，你一教奉行啊，修行的时候不是很苦很安乐的去栽培，这个处可以当栽培讲，栽培善根，事业就是栽培善根，可以很安乐的栽培善根。此等堪能皆悉成就，是这位菩萨啊，这样的能力都成就了，他能够啊于世中于世出宣示正法，还要进水有门啊，由此故于诸有情劝导安处事业，是未遇安处事业，这些此等这些能力啊，这都也堪能这样子啊，堪能于世中，堪能于世出，宣示正法，进水门，皆悉成就。这位大菩萨，他都成就这样的能力了，皆悉成就。这是列，下面第三个是知。如是一切广说如经，应知其相。是这位菩萨有这么多的功德啊，也是广，详细的宣说呢，就是如经，就是十地经啊。应知其相，你去读十地经呢，你就知道这个菩萨这么多的功德相貌了。看辟寻记，要于世中等者，亦无外解，名于世中啊。这个名于世中是这么讲，于彼彼处理物相为，名于世处。这个世处是比各式各样的地方，但是这样按地义地来说都是没有冲突的啊！你在天上说话也可以，在人间说话都是一样的哈、啊，叫名于世处。十地经中广说事无外解啊，所有的作业，那里面分了好多段，重复的说事无外解的相貌啊。所有作业，是名叫做尽所有门。善根清净，受生为力。下面第五课，善根清净等。这位菩萨就是第九善慧地的无碍解住啊，他就是第十住了。他的善根清净的相貌，他在度化众生啊，在世界里受生的相貌，他度化众生的时候大威力的相貌，诸殊胜事，很多的这个殊胜的事情，以广如经应知其相。看这个辟寻记，善根清净等者，这十地经说，譬如本真金作庄严具啊，这本来是真实的黄金，用它来做这个庄严具，仪做好了，系在转轮圣王啊，是要镜要像，系在这上，一切小王是天下人，这个转轮王啊是大王。其他的都算是小王，是天下的这些人民，所有一切的诸庄严具，无能及者，没有能够赶得上转轮圣王这个庄严具的。如是菩萨住此菩萨善慧地中，啊，这位修行的菩萨很有成就啊，他的功德达到善慧地的程度了。彼诸善根转胜明净啊，初即喜地之善根就不得了啊！哈，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现在第九地，辗转的殊胜清净庄严，一切声闻彼之佛及下地菩萨所不能坏。这些下地的菩萨，他们的功德不能胜过这位菩萨的，乃至广说如是应知善根清净的。又说菩萨住此地中多作大梵天王，那这就是受生了啊。又说菩萨住此地中啊，他在众生的世界多数是做大梵天王的，得大势力，这位菩萨得很广大的力量，足两千世界啊。他做大梵天王不是主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是能主持啊两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啊，与自在中而得自在啊，与这么多的大福德人中都是自在的，他是在自在中啊又得到大自在的啊，更殊胜了。 如是应知彼受生相，他主两个大千世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受生的相貌了。又说，这经上又说，以精进力故，于念间得失阿僧祇百千佛国土，微尘数三昧。这个不是一个精进的力量啊，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成就这么多的微尘数三昧，乃至广说能变身为十阿僧祇百千佛国土微尘数，他能化这么多的身形啊，于一身能是十阿僧祇百千佛国土微尘数菩萨一位眷属啊，他这个威力这么大啊，如是应知彼威力的相貌啊。这是前边呢第五课善根清净等这一课，一共啊这个别变相里面就分这五课，这五课说完了，现在是第二课其略义啊。当知是名略说菩萨无碍解住，这简要的说无碍解住就是这样子，什么样子呢？位于甚深寂静解脱不生喜入入圣境故，这是第一课。于诸法中起自加行宣说法故，这第二课。持舍作事如是知故，第三课。得不思议大法施故，这第四课。善根清净故，受生故，威力故，这是最后第五课。好，要广宣说如是的经，三回地说。好，前面是啊料说，料说分两课，一个是别变相，第二个解律义。这个料说说完了，下面第二课是广知，分三课，第一课是知。要广宣说如是地经三回地，那地什么宣说了这止经，由此地中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亦要清净待得菩萨无碍解会，这是第二课是解释。下面指到把这个善会地的广义指到十地经，这下面又解释啊，由此地中，由此善会地，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亦要清净。这位菩萨对于一切有情的利益安乐亦要特别清净，就是无所得啊。待得菩萨无碍解会啊。前面说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亦要清净，就是他的大悲心。待得菩萨无碍解会呢，这是菩萨的大智慧，一个慈悲，一个智慧啊。由此善能宣说正法，因为菩萨的慈悲心也特别清净，无碍解会也特别清净，由此所以善能宣说正法，是故此地名叫做善慧地。这个善慧地是智慧也高深，慈悲也非常的清净，所以叫善慧地。好，既有此意，当知福名无碍解住。前面第二课是解释，这下面第三课是配合，配什么呢？既有此意，既有善慧地啊，当知福名叫做无碍解住，这是第十柱啊，无碍解住。云何菩萨最上成满菩萨柱？这第十一课就是第十一柱，最上成满菩萨柱分两课，第一课是问，怎么叫这菩萨最上啊？就是最殊胜。成就圆满一切菩萨功德了，叫菩萨住。这是问，下面第二课是回答，分两课，第一课是略说，又分两课，第一课是解释，分三课。第一课无碍解住，成满得入。为诸菩萨无碍解住，菩萨最上成满菩萨住，是从无碍解住来的，好，就是诸菩萨就是无碍解住菩萨，一切形象变清净意啊，他的呀、啊、自利他的这些善根的形象，一个大慈悲，一个大智慧，都普遍的清净了，没有污言。堪为法王受法灌顶，这个一切形象普遍的清净了，是有什么相貌呢？法王就是佛陀啊，欲切法得大自在就是佛陀啊，可以呀、啊、蒙佛陀 为他来灌顶，可以为他灌顶的啊。这个灌顶啊，是法的灌顶啊，不是说用水浇在头上叫灌顶，说法的灌顶。这是略说啊，下面详细说。得离垢等无量无数圣三摩地啊，为诸菩萨无碍解住一切形象变清净。一切形象变清净是什么呢？就是得离垢等无量无数的圣三摩地啊，得这无垢的三摩地，还有什么什么三摩地，还无量无数的圣三摩地，这就是一切形象变清净的相貌啊。看毗尼，得离垢等无量无数圣三摩地者，实地经说离垢三昧有多差别，并不就是一个相貌。未入法界差别三昧为初，这无量无数的圣三摩地，第一个就是叫做入法界差别三昧，这是第一个三昧为初，乃至一切智受圣位菩萨三昧。这个三昧是无量无数三昧的最后的一个三昧，持应准之，这里面应该知道这件事啊。这是解释了离垢等无量无数圣三昧地，这是这个得无碍解住这个菩萨，一切心相变清净矣，就是得了很多很多的三昧地啊。作彼所作一切自智殊胜灌顶。后三摩地现在前故，就是这样意思，这就是得三摩地即所灌顶。好，看这个毗荀记，作彼所作一切自智殊胜灌顶等者，底下这个文把这个文先标出来，此中一切自智殊胜灌顶，这个一切自智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叫做一切自智，也就是一切种智，一切智中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就是能见一切法寂灭相，同时也能见种种相，那就叫做一切智智啊。一切智智殊胜灌顶，这句话可以做两个解释啊。有殊胜灌顶的关系啊，这位菩萨就是成就了一切智智了，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一切智智就是佛，佛来灌顶，可以这么解释啊。这里边的意思是说啊，一切智智殊胜灌顶后三摩地啊，这个后三摩地后最后，即是经说的最后一切智智受圣位菩萨三昧，他由第九地进步到第十地了，这个法云地菩萨啊。这位菩萨嘛，就叫做受圣位菩萨啊，三昧。这个受圣位菩萨实在是得三昧的，得这样的三昧。这个三昧的名字就是这么称呼的啊，一切自智受圣位菩萨三昧，这是三昧的名称啊。此三昧的最为后边，这个三昧呢，是在那个无量无数圣三昧地的最后一个三昧的为后啊，为后边。故名为后，这么讲，离垢所得名彼所作，作彼所作这话啊，实在就是离垢所得，叫做彼所作，就是你所现起的，这个作有现起的意思啊。名彼所作，不由功力自言现前，他现起这个三昧啊，是不由功力的，自言的应运就现前了。所以叫做现在前啊，这样讲，得一切佛相称妙作身诸眷属，一切佛都是相称的，什么相称呢？就是那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座法座啊，就是他那个身相和那个座位啊，坐在那个座位上是相称的，并同时还有很多的眷属。看这个毗荀记，得一切佛相称妙作身诸眷属者，大宝莲花名一切佛相称妙作。这个作是什么作呢？不是说你拿着斧子拿着刀照做一个作，不是那个作，是大宝莲花，大珍宝所成就的莲花啊。这个莲花呢， 叫着一切佛相称的妙座，以莲花为座，以莲花为座，这句话有点意思，就是众生也能成佛的意思。这句话菩萨生此座时，就是这个法云地菩萨最上成满菩萨，就是这位菩萨生此座时，他生这个座很高啊，他生到这个座的时候，其身殊妙，灿可化作，他那个身相啊，实在就是圆满报身啊，和那个化作相称啊。比如座位太大，你身相太小，这个、不相称；我身太大，座位太小，那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大小是相称的。福有满千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等莲花以为眷属，这个大宝莲花以外还有这么多的大莲花啊，给这个莲花做眷属的。一菩萨作为其上，每一个花座上都有菩萨作为其上啊。围绕瞻仰，那些菩萨坐这个花座上，围绕这个大莲花瞻仰这位大菩萨啊，瞻仰此受圣位菩萨，是名身住眷属啊。得大光明往来普照一切形象啊，这位菩萨呢，得一切佛相称妙座身住眷属，得了这么多的眷属，同时呢还是得大光明，在花座上坐的这位菩萨，他成就了很大的光明，放大光明啊。往来普照，往普照，来普照，一个往又来啊，这个往来普照啊，这个、往怎么讲？往普照，来普照，往普照是照第一地啊，来普照是照四虚地，那么这就是一切种子的光明啊，一切形象啊，这一切的第一地的形象就是无相，也照一切四虚地的形象啊，就是得大光明往来普照形象，但这个大光明。一个是身，他的身体放大光明啊，一个是他有智慧大光明啊，应该具足是两个意思。看辟寻记，得大光明往来普照一切形象者，实地经说是菩萨生大宝莲华王座，这个生座这个大宝莲华王座啊，即眷属菩萨做莲华座啊，这眷属菩萨也做莲华座啊，入三昧仪。这个为主的菩萨和半菩萨，主菩萨半菩萨都是入这三昧里边的，而是释放一切世界皆大震动，一切恶道皆悉休息啊！这个时候，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受苦的事情都停下来了，光明普照一切法界一切世界皆悉严净。那么这个所放的光明啊，有身光，有心光啊。这个身体放的光明是这个眼可以见的光明，心光就是大智慧光明，这个大智慧光明呢普照一切法界，身光呢普照一切世界啊，这样子皆悉严净，地义地是严净啊，一切世界也都是严净的啊，皆得见闻一切诸佛大会啊，诸菩萨半菩萨都能看见呢，一切诸佛的大法会，十方世界一切佛的大法会，持应准之。一切自知观杀其顶，这时候坐在大宝华王座上，然后这一切自知观杀其顶，啊，就是佛的十方诸佛的一切自知的光明啊，来观杀其顶，观杀这位菩萨之顶啊。看辟寻记，一切智观杀其顶者，实地经说，譬如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啊，有长子，他有那个大儿子啊。女宝说是这个大儿子啊，是转轮圣王的夫人啊，女宝所生的，这个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女宝所生的，这个女宝比佛的大慈悲心。是这个转轮圣王呢，比喻佛的大智慧，一个慈悲，一个智慧，有佛的大悲心和大智慧啊，为这位菩萨栽培善根，一切众生的善根呢，都是佛陀的大悲心和大智慧所栽培的。所以这么说哈，转轮圣王的长子是女宝所生，具足王相，这个长子啊， 他是具足转轮圣王的相貌的，就是由佛陀的大悲心和大智慧为众生栽培的善根呢，这个一定是将来是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哈，是具足王相。转轮圣王令子在白象宝阎浮檀金座上啊，这个在灌顶的时候，这个灌顶的仪式是怎么样举行的呢？就是转轮圣王啊，令他的儿子啊，在这个白象的宝，就是白象，但这个象是宝象哈，阎浮檀金上座，这个宝象的上面有一个座位是阎浮檀金坐的。他叫他儿子嘛，坐在这个阎浮檀金座上面，阎浮檀金座就是白象宝的上面啊，身上取四大海水啊，用四大海的水上张罗网啊，在这个、啊、他的这个长子的头上啊，要设一个罗网，上张罗网，还有个宝盖啊，翻花宝床，还有宝床啊，宝幡啊，就是都有花的庄严，种种的庄严。手执金钟，这位转轮圣王的手啊，他拿一个金钟，这个钟啊是个盛酒的器，有八壶为钟或者十壶为钟，那就表示这个器也有大小的不同啊。这个转轮圣王手里拿这个金钟，那么一块器，香水。这个金钟里面有四大海，有香水，有四大海的香水在这个金钟里面。冠子顶上，转轮圣王用这个金钟里面的香水灌他长子的顶上面啊。鸡鸣冠顶，这冠顶就是这个意思啊。擦雷王树啊，这一冠顶呢，这个长子就属于王了。这时候不是王子了，是王了，是属于王的属内了。具足转十善业道，他做了王以后，他怎么样统治他的国家呢？这个大千世界呢，他就是为众生说十善法，大家都要学习十善，要停止灭除一切恶法，故得名转轮圣王，就是宣扬十善，这叫转轮圣王。好，如是佛子比菩萨从诸如来得受位以明德之位。前面说转轮圣王给他儿子灌顶，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事情啊。现在是说一切自智观察其顶啊，那是什么呢？这是如是佛子，就是第四法云地菩萨，就是佛子啊。比菩萨从诸如来得受位，从十方诸佛啊来印证他。说他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了啊，就是得受位啊，明德智位。这时候不是那转轮圣王位，这是得佛的位置啊。具足十力，具足十种啊智慧，智慧力量啊，佛的那十种力智，第一个处为助力，第二是业力，第三是定力，乃至到后边啊许命力、电眼力、漏尽力。坐在佛树，这个第四法云地菩萨得到一切自智的灌顶之后，是坐在佛树，就属于佛的范围内了，不可以说他是佛子了，他是佛了啊。此应准字，这里说这一切自智观察其顶，应该这样的理解的。既灌顶已，不能引导说话有情，这是第三个得不思议啊。诸书生士啊，在这个楞伽经上也是说，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就是极欢喜住菩萨，十方诸佛放光说法啊，来加持这位菩萨啊。这件事啊，我们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弥勒日巴尊者是得无生法眼了哈，好像天音来散华，然后趁着自己的神通力就飞到阿处佛世界去了。弥勒日巴尊者有这个事情，当然这是张生基的翻译啊，看这汉文本，那藏文我不会读了，那这是很殊胜的事情啊。 但是汉文的高僧传上也有一件事，就是谢头和尚，好像是在五台山那个地区，好像是在隋，在中国历史上是隋朝的时候，他是在那里修禅，见到文殊菩萨，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得无生法印了，得无生法印，四方诸佛现身，现出来说法，有这个境界。当然这是初的无生法印的相貌，现在这里说一界自知观察其顶，那这是法云地的菩萨境界。那么既灌顶已，普能引导说话也听，灌顶以后又怎么样呢？这位菩萨这是成佛了啊，他普遍地能够引导说教化的友情，能引导一切众生啊，以三乘道普度一切众生啊。于彼谢得方便佛事得如是之啊，说这个得到一切知识观察其顶的菩萨，他对于啊引导说话友情令得谢度的方便，就是这一切教化众生的三教方便啊，这些佛事教化众生得成圣道的佛事啊，得如是事，他得到成就了真实的大智慧，对于这件事是能胜印的了啊。待得无量无边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这位蒙佛一切智智观察其顶的这位菩萨，待得他成就了无量无边的解脱，这是一种功德，带得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门，带得无量无边的大神通力，都成就了，就是他本身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他同时大慈大悲能化导一切众生，这是这一行啊。既灌顶已，他成就了两种功德，一种是普能引导所化有情，于彼谢的方便佛事得如是智，这是一种教化众生的功德，这个待得无量无边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他自己成就的自力的功德。这下面批评你，待得无量无边等者，只说三种无量无边，哪三种呢？一个是解脱无边，这个解脱无边呢，为什么能解脱？就是见第一地才能解脱，你不见第一地啊，你不能解脱，这话有什么意思啊？说我得了很多很多的很高尚的三昧，我得了四禅八定了，但没见第一地。你得了禅定，你的心里面就是无分别住，没有杂念妄想，没有智慧啊。你得了很多的禅定，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能断烦恼，你不能得解脱，你烦恼还在那里啊。说医生给你治病啊，那个就是能够那个病不发作，表面上好像很正常，但是病还在那里。说我修什么陀，我心里是无分别住，不要去分别，不要去什么观第一地，不要做这个事，心里就无分别住啊。古庙香炉去啊，心里无分别住，是这样的。无分别住，你不能得解脱，因为什么？你没有智慧见第一地。这个《金刚经》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出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心，这里边有定也有慧，不只是定还有慧，有慧就能见第一地，见第一地才能得解脱。这上面说待得无量无边解脱，这里边是有大智慧，见第一地才能解脱，解脱烦恼，解脱烦恼的随眠种子。所以这个学习欲界时的论呢，学习经论非常重要，知道什么叫做得解脱。我不学习经论，不学习经论，佛菩萨的智慧就是在经论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右眼呢，你不能见到佛菩萨，但是佛菩萨这个大智慧用语言文字寄托在那里告诉我，我不愿意学习，那都是古人的招博，我这个是啊，古庙香炉去，不见的是正见。当然这话要说得太明白就不好听了，说得太明白就不好听，就是含蓄一点好，不要说那么太明白，少说几句好一点。只是你只是修这点，说这个解脱，这里面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有大智慧， 但大智慧你没有定还不行，没有定你也不能解脱，没有定你的大智慧不能成就，所以还是要有，要有定，但是修定也还要非要修智慧不可，这是解脱啊。这是戴德，戴德就是成就啊，成就无量无边的解脱。我们对于这个说的这个律戒啊，就是别解脱啊，一样一样的解脱，那也是很多的解脱。现在说无量无边的解脱，这里面包括解脱烦恼障，也解脱所知障，这是一切的解脱啊。这是啊，这个解脱呢，是大智慧啊，也包括着禅定啊。陀罗尼门呢、啊？陀罗尼门，我昨天来讲过，陀罗尼翻个总词，什么叫做总词？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当然，这个不是普通人的记忆力，这是成佛的记忆力。佛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门，就是佛心里面有无量无边解脱众生的法门，佛的心里面知道。佛那个记忆力不可思议啊！陀罗尼门大神通力，这个陀罗尼门实在呢，这样讲哈，这个无边的解脱是大智，陀罗尼门是念，大念，这个大神通力就是大禅定，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其实也就是六种神通啊，大神通力，就是这个一切自智观察其顶啊，已经灌顶的这位大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啊。这个看这皮影记，待得无量无边等者，只说三种无量无边。第一个就是解脱无量无边，第二陀罗尼门无量无边，三是大神通力无量无边，成就了这么多的功德。这个文字这样的哈，我们还是这么念：待得无量无边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即此增上大念大智。前面这个文连下来念，这样子。这个意就容易明白啊，即此增，这个此是什么？就是这无量无边的解脱，无量无边陀罗尼门，无量无边的大神通力，增上大念大智，就是你怎么会得到无量无边陀罗尼门了？你怎么会得到无量无边的解脱呢？你怎么得到了无量无边陀罗尼门？你怎么得到神通力呢？即此增上大念大智，就是大念大智来帮助你的。来帮助你成就的，增上引发训斥安利，即大神通哈。当你成就了啊，无量无边的解脱，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门，无量无边的大神通力，那你又增上，又增上了什么呢？就是引发训斥安利，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法。你有了那无量无边的解脱，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门，无量无边的大神通力，你就能增上引发训斥安利及大神通，就能为众生说法现大神通，这样意思哈。看这个毗荀记啊，即此增上大念大智等者，此中大念大智即大神通啊，由得无量无边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为其增上。咱这个是可以互相说，可以互相说，就是由于你有大念大力，所以你就有了无量无边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你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你得到了无量无边的解脱陀罗尼门大神通力，所以你也有大念大智，可以互相这么说哈，这个意思。大神通力为其增上，名词增上，这个词增上这句话就这么讲哈。又此大念大智，普欲一切名句闻声，得随所欲，欲一切法正安利中，皆得善巧。这是解释这个增上引发训斥安利这句话啊。又此大念大智，你成就这个大念大智，就是灌顶菩萨这个，也就是佛了。普欲一切名句闻声呢，就是普遍的对一切的名句闻声。这个事可不简单的，一切众生的语言都不一样，佛能通达一切众生语言三昧，能用一切众生的语言三昧，就是普欲一切名句闻声，得随所欲，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那是大自在啊，随你所欲，欲一切法这样那种，就是佛法了哈，用一切众生所有的文字啊， 能安立无量无边的佛法，为一切众生宣说。就是这个意思啊。于一切法正安立中，其实都是安立的，一切法是没有名言的，然后用名言来安立啊，如是我们一直不在舍利国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法门，皆得善巧，得大智慧。安立了这个法门，众生学习也能得大智慧啊。佛菩萨成就大智慧，能安立这么多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是名大念大智增上引发训次安立，这句话就是这么讲。好，又大神通，随一切神通所作事业，皆能起作名大神通。这大神通这句话怎么讲呢？讲啊，随于一切神通所作啊，就是随一切众生所需要的啊，这个神通要这样子实现。啊，实现这神通的事业，皆能起作，有这种堪能，有这个力量，能发动这件事，能实现这种事情，啊，皆能起作，这就叫做大神通增上引发。此欲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中，宜得自在。这个现大神通说法的事情，在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就是第八不动地的菩萨，那个时候已经得到自在了啊。皆于此中呢，转更增上，现在是第四法云的那个更殊胜了啊，转伏啊微妙啊，更加微妙了，故作此说。增上引发善根清净，受生威力，诸殊胜事，一切入境应知其相啊。就是这位菩萨那增上引发善根清净，增上引发受生威力的诸殊胜事，一切都如经中所宣说啊，应知其相。看这个毗荀记，善根清净等者，实地经说，譬如善巧金丝，做这件事非常善巧的金丝，善智此金，他能善巧的呀，来制这个金，把这个金呢做成各式各样的庄严具啊，为庄严具。以无上摩尼宝珠建错其中啊，这个金呢、啊、做的庄严具，庄严具上还有无上啊的摩尼宝珠啊建错其中，装饰在那个金的庄严具上面啊。系在自在天王要境要相，好，前面是说转成圣王，这是说是自在天王哈，要境要相，其余天人庄严之具啊，无能及者。好，如是菩萨住此第十菩萨法云地中的时候，彼菩萨不可思议之行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又有不可思议智慧的行动啊。一切众生，一切声闻必知佛，从初地乃至住第九地菩萨所不能及，这些人都不能和这个菩萨相比啊！乃至广说如是应知善根清净啊，善根清净也是这样子啊，前后相比辗转的殊胜啊。又说菩萨住此地中多作摩悉首罗天王。这个第十地、第十法云地菩萨，多数是在摩悉首罗天王，那就是第四禅天王，哈、啊，大自在天，摩悉首罗天王，具足自在，具足大自在的威力，哈、啊，善受众生，声闻必知佛，菩萨般若蜜心，哈、啊，说这位菩萨，他能善巧地教授一切众生，教授声闻，教授必知佛，教授一切菩萨般若蜜心，教授他们修要圣道，乃至广说如是应知彼受生相。这个第四法云地菩萨受生相是这样。又说以精进力故，这个法云地菩萨要以精进力故，于念之间呢，得实不可说百千万亿挪由陀佛世界微尘数三昧啊，这么多的三昧，乃至广说能变身为实不可说百千万亿挪由陀佛世界微尘数身，能变现这么多的身，这么多的化身，受灌顶位的那个身应该是属于圆满报身啊，这是说的化身了。 于一生是不可说，百千万亿都有陀佛世界，微尘数菩萨亦为眷属。这个还有不是单独一个人哈，但不是单独一个佛，还有很多的菩萨眷属。如是应知，彼为立相。当知是名略说最上乘满菩萨数。前面这一大段这是结束了哈，略说这个最上乘满菩萨数的相貌是这样子。药广宣说如实地经法云地说啊，这是广子啊，分三个，第一个是子。药广说最上乘满菩萨数的相貌呢，如实地经法云地说，这是指下面第二颗是显实，分两个，第一颗是显相，又分两个，第一颗欲能领受。是诸菩萨住此地中，诸菩萨道皆得圆满，就是很多的菩萨能精进勇猛的修行啊，他的道力能够进步到这法云地这里啊，住此地中，诸菩萨道皆得圆满，菩萨这些道力到此圆满了。菩提之量极善，这位啊，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之量，就是因啊，极善，这位已经周遍完备到极点了啊，极善的圆满了。从诸如来大法云所，堪能领受，其余皆有情之类，难可领受，最极广大微妙法语。说是这位法云地菩萨啊，他能从十方诸佛是大法源的发源地啊，这个大法源从哪来的？从佛陀那里来的，所以佛陀是大法源的住所啊。堪能领受，说这位法源地菩萨他能领受，其余一切有情之类呀、啊，难可领受最极广大的微妙法语。这个微妙法语，这个法源地菩萨能领受，其他的众生不容易领受的。这个殊胜，这是一种殊胜哈，这是欲能领受。下面第二颗欲能化道，又持菩萨智如大云。前面是说佛能远说大法云语哈，这一段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己也能为一切众生啊宣扬广大的微妙法语哈，智如大云。未现等觉无上菩提，要现等觉无上菩提，能为无量无边有情等于无比微妙法语。这个地方有点意思啊。由此菩萨自如大云，这个菩萨有两个意思，两个情形，就是未现等觉无上菩提，他还没有那个灌顶，没能够得到十方诸佛一切智智的灌顶，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就等觉无上菩提。好，就是在法云地这个时候，这可见这个法云地有两个阶位，一个是没有一切自知灌顶的时候，一个是已经实现一切自知灌顶，这两个位置哈。所以是未现等觉无上菩提这个时候，一个时候要现等觉无上菩提，这又一个时候，这两个时候能为无量无边有情等于无比微妙法语，这两个时候都能。能为无量无边的有情啊，平等的降无比的微妙法语，能为众生说法，也是如大云啊，填息一切烦恼尘埃，能为众生啊，等于无比微妙法语的时候，能够填息，就是能熄灭众生的烦恼尘埃。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尘埃都被淹没了啊！现在是于法雨的时候呢，能灭众生的烦恼，好，能令种种善根架舌生长成熟哈。为众生说法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洗灭烦恼，一个是生长善根，善根成长，这是两件事啊。能令各式各样的善根呢，这个善根就像那个田地里面的架舌。栽培的能作物哈，你下雨了，这家舍就生长了，生长起来就勇茂起来啊。要听佛说法的时候呢，能令种种的善根呢生长成熟啊，心精进定慧啊，其实都成就了。这是第二个欲能化道啊，欲能化道就是显相显出来呀、啊， 他这位菩萨的相貌啊。现在第二课嘛是解明啊。是故此地名法源地，为什么叫这法源地？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这第三课是配啊，第一课是止，第二课是实，第三课是配。既有此意，当知复名最上成满菩萨住。就是前面这一段文啊，由于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位菩萨又名为最上成满菩萨住。这是啊说完了啊。前面这一共说了十一柱，十地菩萨加上圣洁行柱，十一个柱啊。现在第二课总料卷分六课，第一课是功德。如是所说，厚厚注重之分功德，非前前注一切读。这前面从这个即喜注开始，增上戒注，增上心注啊，乃至后边最上成满菩萨注，厚厚注重之分功德，厚厚注重啊一部分一部分的功德，非前前注一切读，厚厚啊。都有些特别的功德哈，这些功德不是前前柱完全没有哈，前前柱也是有，也是有，但是即欢喜柱不可以说是增上戒柱，增上戒柱不可没有增上心柱，不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言下品故不得喜柱，虽然有这样的功德呀，但那个功德也是下品的，所以就不能够说它是初地就不是二地，二地就不是三地。但是不是最后成满菩萨住，就不能这么说啊。最上成满菩萨住，你不能称之为这个住啊。当知即彼辗转修品成中上品啊，它原来是下品，就是小小有那么一点气氛而已。你应该知道，即彼原来的下品呢，他继续努力的修习，继续努力的修止观，自利利他这样的修习呢。它就增长了，下品成中品，中品成上品，就是这么意思。于于后地增得成满，所以初地有这么一点气氛，第二地的这个功德才圆满，第二地有了一点功德，到第三地才殊胜，乃至到最后啊，于于后地增得成满，就是那个功德圆满了啊，方乃建立，最后才能名之为最上成满菩萨住，才可以称这个名字。即欢喜住也持戒也是清净的，但是不能和第二地增上戒地相比，你要继续努力修行，到了第二地才能名为增上戒住，就是辗转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当知即彼辗转修习成中上品，所以说我们现在静坐，我们也得味道谛听，你也有点成分的，你静坐的是初开始，你也有少分的明静而住，我是少一点就是了，不是那么样的深刻，那个程度浅一点，也有那个气氛的，只要你肯努力，他就会成就了，就成就了为他弟弟。我们这个静坐的时候，我没得为他弟弟，为他弟弟那个功德相貌你没有，但是你有一点儿。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忽然间坐那里，他就没有妄念，你那明镜耳柱从一分钟两分钟上有五分钟那么长，心就不动。那为了谛听他也是相续的明镜耳柱，你现在只是没有那么长，有五分钟，那就不说就有希望啊，就表示你有希望可以成就了。说这个得为了谛听的时候啊，实在来说有两个相貌，也可以说有三个相貌啊。三个相貌，第一个相貌就是心里面没有一些杂念，明了而又寂静，寂静而又明了，也不昏沉不散乱，相续不断的明镜而住，这是一个相貌。第二个相貌就是身体没有了，不敢要有身体，那没有身体实在来说你不要怕啊，谁知道没有身体呢？就是你还有个知道没有身体的，那就是你的心还在，不是完全没有啊，这是第二项嘛。第三个项嘛，还有清安乐，说我啊，我有一点清安乐，但是身体还有，你这个项法不去入，我感觉身体没有了，你心还是明镜而入，但是没有清安乐，这你的为了谛听没成就，但是已经不错了，已经有这么多的功德了。 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忽然间静坐的时候，我感觉我这脚没有了，我感觉手没有了，那就是一部分的相貌成就了，那是好消息啊！不要，我怎么没有手了呢？你不要怕，那是一个好现象。这个摩诃止观上有两句话：四障未来，性障根本。摩诃止观这两句话，这句话你要不学，这话很难讲。这什么叫做四障未来，性障根本？我们很难解，不明白。四障未来就是这个身体呀、啊，身体是个事。你坐在这里呀、啊，我坐在这里，我感觉心里面宁静而住，坐一个钟头，一念不生。能达到这个境界也不容易了啊，很不容易啊啊！但是这是什么呢？你还没得为了立定，这个是死，你身体还在，你还没能得到未来，就只为了立定叫未来，没有性障根本，性障根本，根本就是舍戒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就是根本。说性障根本，说我得了定了啊，我一坐八个钟头，一念不生，我也不感觉有身体，身体没有，还有清安乐。我这个禅定很高了、啊、不行，你还有欲心，那个性是欲心、你看见女人的时候你还有欲心，你还想动心，那就表示你还没得出禅。他这是天台自然的摩诃止观说这个这两句话是哪上的，那个意思实在就是这个佛法来到中国是南北朝时代那些修行人的经验之谈，佛法出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的人呢、啊，有很多人是修禅定的，不像现在你阿弥陀佛就好了啊，一句阿弥陀佛三藏十二部都在里去。当然这个话也是好了，就不提倡修禅定，不提倡修禅定，提倡念佛是好，不是不好，但是人的程度低，程度低。我再说一句闲话了哈，我们说这个欧阳靖悟，南京之南大学院那位是一位大的欧阳靖悟，这个人的学问，这个文学的程度很厉害呀、啊。他的文章是有力的，那文句写那篇文章那个句子造的，那个句子非常有力量。他学习唯识是有心得的啊，他也学过大般若经，研究大般若经，也是啊，就是学习过成实论，学习抉择论，他都写，学了以后都写一篇序，写一篇就是心得啊，他的心得写出来。我这话一言也言了，我又是，其实这句话我没想说，我现在也说，唯有他学习《法华经》没能写序，他这篇序没写出来，这件事，为什么他没写出来呢？就是他不同意天台智大师的意见见地，不同意，但是自己的意见提不出来，所以不能写。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他写了很多序的。其实我书归正传了，我说他这话不是说这件事啊，就说什么事情，他学习佛法学习了这么久啊，其他话不要说，还是我是争议啊，他不能说没有心出家，不能说没有心出家的。那为什么不能出家呢？他一看你有资格给我做师父吗？不能出家，不能出家。我这说闲话了，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可能也学个经论，然后就不学了，一天念阿弥陀佛再念佛、很好啊，但是你没有再发言，所以要是好一点，哎呀这是菩萨再来呀，你就这么讲啊。但是这是我推测的话，你欧阳靖悟他不会轻易说这句话的，你说你很有修行啊，但他不一定承认的，因为他心里面很多的经论学习过啊，他的看法和你不同，他很难是拜一个师父的，不容易，说只好到最后还是个在家居士。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就不提倡修止观，不提倡静坐，就是提倡念咒，提倡念阿弥陀佛，这么念不容易得圣道，不是说不好，但你想得圣道不容易，你不能得圣道啊，那些在家居士他要程度高的时候他就出家困难，你要是得了圣道，你小小有一点慈悲的方便，他就得要磕头了啊，那就不同了，不同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佛教就是一个感觉到 我们中国的汉传的出家人都是念阿弥陀佛，或者佛都不念，一天就是做点事情，有时候也是会说出开示，但是有一点程度的人呢，马上知道你的分寸，你让他拜你做师父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有的人放弃了北传，我到南传去看看，到那去学习，回来就对北传没信心。其实北传佛教是非常的圆满，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就是我们出家人没得圣道，没得圣道。所以这上面说啊，这几句话啊，这句话有点意思啊，说如是所说，厚厚注重知分功德，非浅浅注一切独无，也下品故不多其数，当知即彼辗转修习成中上品，于于后地正得成满方乃建立。这叫我们有信心呐、啊！我们现在谈这话，就是你静坐的时候不容易啊，能成就一点小小有点功德，小小的有点善法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有信心，不要紧，你会成功的。这地方有这个意思啊，会成功的是这个意思，都是要努力，要精进努力才行，懈怠懈怠什么也不能成就。那个我说的道安法师就是晋，那个时候应该是东晋吧，还是东晋的道安法师，还是东晋，不是在鸠摩罗什法师以前啊。他出家的时候呢，道安法师这个相貌丑陋，相貌不是那么庄严的、他年纪很小就出家，十几岁出家，出家了他那个师父就叫他去种田。如果你拜这么师父，你师父叫你去种田，你听话吗？那么道安法师就听话，他去种田，种了多久以后，然后他向着师父要经，我要看读经，那他师父就抓一部经给他读，他还是拿着部经到田里面，还是种田，种田同时他还读这个经，然后等到晚年回来，这部经就还给师父。如果说你读好了，说我读好了，我还能背的，好，那么他就好让你背，他这个师父拿这个经的背经就背下来。那时候还要和师父再请一部经，第二天还去种田，没有说我不种田了，我要读经，他不，他还去种田。种田的时候，第二天回来这部经又还给师父，说什么呀？我又背下来了，我还能讲。他就师父好，你说你背，真实是背下来。然后呢，明天不要种田，出去晒笑。他师父了不起，是了不起啊。那么他就出去参销，就是遇见了佛陀城，佛陀城是大阿罗汉呢、有神通的阿罗汉呢、还了得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位师父了不起，他感觉他这个他的徒弟不是平常人，要是我们顶多看一看就说，还背下来吗？我们不多数，我们现在的这个汉文的这些这个不在佛学院，就是在佛学院读书的多数不愿意背，不愿意背，你又不容易深入，不容易深入。因为这个说是啊，今天是非常难得，这个日记是要记上一笔，请你告诉我到达第一地的捷径。你的日记是要记上这一笔。这个第一地在哪里啊？就在文字里头啊，就在文字里头，不是在别的地方啊。我们你要知道，我们是平常人的，我们没有慧眼的。第一地是变一切处，我们都不知道啊，看不见的。就是在文字的经论里面有第一地，要从这里去学习啊。在这里学习，你天天拿着本子读，照本读嘛。你要记在心里面，可以思维，一边念着文句，一方面思维，这样才行的。你要不背，你老在拿着照本读啊，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方便的。所以从这一点小小事看出来佛法衰微，就在这看出佛法衰微了。这个方法不难，我也遇见，我们北院好像我还没听见谁说这句话，我现在南院咱们听见，太难了，我办不到。有的人写信说佛法太深了，办不到。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会打妄想吧，修行也是这样，像打妄想一样不难，你能打妄想你就会修行，不是难事啊。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只是在文字上学一学，心里面不能够去如理作意，不行，不能如理作意，不行。你要能如理作意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闻思修得无生法印，这条路很顺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呢，就是只是文字上学一学，然后把本子合上，也不温习，心里面还照样的东想西想，这个事情。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呢，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常常的呀，叫内观，他把心，把那个心呢，不向外攀援，在心里面如理作意。或者有奢摩陀是更殊胜，就是没有奢摩陀呢，他也会思维法义，这样思维，这是一个特性。没有闻思修，有闻而没有思修的人呢，不想要如理作的人，他有什么特性？老是要睁开眼睛看，想这个外边有什么便宜，我要拿到。老是想这样想，总感觉有便宜，我没拿到吃亏了。想想，这怎么样？这是一个特性。但是这个特性呢，与圣道是相反的。看吧，你不容易有成就，不容易。我今天中午说完话，等到吃完饭以后，我心里又有话。我现在说哈，真实的有发了菩提心哈，发菩提心是通于三乘的，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呢，唯独是大乘，它有这么一点差别。就是真实是发无上菩提心了，或者是发了菩提心了，通于三乘，或者发了出离心。想要真实的修行圣道的人呢，不适合当圣之士。不适合，因为他没时间，不是说他不愿意帮忙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心呢，老是在这里，在文思修这里用功，他不能在思维，哎呀，这件事情要想一想，不然的话，我们被他欺骗了，这样你还能修行圣道吗？想要修行圣道，这些都得放下，心里面老是在这里如理作意，修什么多，修比不上多，所以当圣之士不合适。那么要想当圣之士，你就不能怎么样，你只是一部分时间用功可以，办事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在世上去思维，不言不行，是有这个事情的。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些比丘，秃罗标比丘，他在大众生里面看见有些事情应该有人负责做事，但是没有人，他就心里面默念，我要得阿罗汉以后，我发心为大众生做事，没说出来，心里作念，然后他还就是修十年咒，修十年咒，最后等阿罗汉了以后，他心里面在入定，在定中，佛陀向他说话了，说你以前没得阿罗汉的时候，你曾经发心为大众生做事，你现在应该做事了啊！好，他这是为大众生做事，这是看出什么事情呢？佛在世那个时候，大众生没得圣道的，不能做圣之事，有这回事。但是我们今天要得阿罗汉才能做圣智，那谁做圣智？我看没有，没有人能做事，没有人去当圣智，没有。不要说得阿罗汉，得出国都不用，我看没有。因为什么没有？你没有修十念处嘛，没修十念处，你就不能得圣道。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只有这样子，就是啊，他没有得圣道，但是应该这个人呢，学过经论。这个人为大众生服务，他没得圣道，暂时不得已，就是让他当圣之士。你学过经论，学过经论呢，你明白一些因果的道理，明白多少佛法，你明白多少佛法，你为大众生做事的时候就有一点佛法的气氛。如果你完全没有学习佛法，你为大众生做事不行，你会搞错事，做错事。那可是佛法也没学，没有这种人呢，那么谁为大众生做事呢？我现在在说，此即是佛法衰相，没有学习佛法就为大众生做事，这是佛法衰相；没得圣道就做圣中上座，这是佛法衰相。我没得圣道，我也没有，这是佛法衰相啊，是这么回事啊。要学习了佛法，他会知道这些事怎么处理。你比如学习过戒律，就会知道，比如诵戒的时候，或者中午，或者是早晨，先对大众发表：今天是诵戒日啊，今天到午后六点钟的诵戒，也宣布。但是画不出牌也好，也可以，也好一点。要是我们也学过戒，知道这个事儿吗？还不知道。我也学过戒，但是没有特别用心的，和没学差不多。所以我现在我做个结论哈，学习圣道不难，得圣道不难，问题就是，你要得到圣道的次第。 方法你要得到拿到，还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不然不行。 我应该停止了哈。我们学习一些实在论也好，看着清净道论也好，他是主张独住的，不是很多人在一起住，没这回事，他主张独住，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我们出家人呢，你独住可以吗？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在多数是顿根人，你自己独住还是有问题，还是在大众里住啊，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大众里住也很难说，我这么想啊，就是大家都是学习实践处，大家同住好一点，这么说。如果是呢，大家都不学习佛法，也不修实践处啊，你和这人同住学圣道可以吗？我看不行。这个别说我当初以前对不住哈，耽误各位法师的时间。我在东京念佛堂住，常常大晚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像这样。我要读经，我还有欢喜，一开始欢喜静坐，就是读经没有时间，老去念佛去，也不能，就和我就不合适，我就离开大洲去住茅棚去了，就这个事情。那这个事儿对不对呢？所以现在也有的居士其实正在学习的时间，也就打这个主意，我哪里到一个寂静中自己一个人住，也是这样打这个主意。但是你说对不对？你不能说对，不能说不对，不能这么说的。我刚才说这个欧阳靖悟，这是我推测之事啊，也可能他有另有原因，他不能出家，也可能他不想出家啊，我只是这么推测什么的。